秉公断案，对不起，臣妾做不到啊。义和团运动上，清朝末年的历史大事，全都是大清国的倒霉事。要么就是外国人如何如何来欺负我们了，要么就是革命党如何如何闹革命。可是这些事件并不是均匀分布在时间轴上的，头几件事的时间间隔很长，越到后面就越短。从第一次鸦片战争到第二次鸦片战争，中间隔了14年；从第二次鸦片战争到甲午战争，中间隔了34年。这之间都隔了一辈人，甚至两三辈人，后面的进程就加快了。从甲午战争战败到戊戌变法，中间只隔了3年；从戊戌变法到八国联军入侵，中间是2年。之后再过12年，清政府就灭亡了。后面这几件事加在一起，也就只有17年。这17年里，朝廷出现一场又一场的动荡，直到最后直接走向完蛋。这说明了什么呢？这说明甲午战争是清朝走向崩盘的转折点。甲午战败和巨额赔款，把清政府的国力逼到了极限。再往后，清政府的财政执政能力都在不断下降，政府能力越差，局势就越烂，局势一烂，税收不上来，政府能力也就更差，最后束手无策，只能眼看着矛盾一个接一个的爆发，把自己送到终点。义和团运动就是一场清政府武力阻止甚至无力控制的事件。义和团运动的源头在与第二次鸦片战争中签订的《天津条约》。《天津条约》规定，外国传教士可以进入中国内地自由传教，这打开了基督教进入中国的大门。中国老百姓对于宗教信仰这种事，很多人都是马马虎虎、稀松二五眼，也不管什么佛教、道教的区别，大家说哪个神灵验，咱就拜拜。朝廷要是禁止我拜呢，我就不拜，也就是那么回事儿。欧洲人不同，欧洲传统文化对宗教信仰特别虔诚，甚至很多人认为信仰比自己的生命还重要。在晚清的中国，有不少狂热的传教士，对于当年的外国人来说，在中国生活是一件很辛苦的事。在那时的驻华公使和其家属对中国的描述中，时常可以看到肮脏、恶臭、无法忍受之类的描述，这还是在首善之地的北京，外国使馆区还就在紫禁城边上，全国最高档的地段条件还这么差，更何况是在普通乡村。可是当时有很多西方传教士不辞辛苦深入乡村传教，尤其是沿海省份，遍布传教士的身影。按理说，在中国传教并不难，因为中国老百姓对宗教很宽容，中国人缺少异教的概念，在很多地方的小庙里，往往这边供着一个观音菩萨，那边供着一个玉皇大帝，正门口还供着一个关帝爷。老百姓都拜完了，一出门又给村口的胡大仙磕了3个头，最后回到家里再给家里的灶王爷烧个香，一点都不冲突。因为这份宽容，外国宗教在中国向来畅通无阻，印度佛教就是最成功的例子，如今已经变成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了。但是，传统中国人对于外来宗教也不是无条件的接受，要接受，还得有一个大前提，这个宗教不能和儒家道德产生冲突。这是因为儒家道德是传统中国的治国之本，在统治者千百年孜孜不倦的努力下，儒家道德已经深入中国传统百姓的骨髓。各路宗教主张什么神神鬼鬼的都可以，但一旦主张不孝、主张男女平等这种违背儒家道德的信条，那就麻烦了，马上就不会有人信你了。所以，我们今天熟悉的汉传佛教，其实都经过了儒家道德的改造，和原本的印度佛教已经有很多不同了。比如，佛教讲众生平等，这个众生当然也包括男女平等、父子平等，但是儒家不讲众生平等。 儒家讲的是三纲五常，讲的是长幼尊卑。结果佛教到了中国后，就渐渐不敢讲父子平等了，反倒在中国冒出了很多父母恩重经之类的讲道德的经文。再比如，佛教主张出家，要求僧人出家后和原来的家庭断绝一切关系，这样才能安心修行。但这又和儒家的孝道冲突了，所以后来的汉传佛教也就要求出家前必须先征得父母同意，也不禁止出家后继续孝顺父母。有些尽孝事迹突出的出家人，甚至还会被收入到《名僧录》一类的著作里，特别加以表彰。只有符合儒家道德的宗教，才能在旧中国生存下去。基督教的问题在于，它极端排斥异教。圣经里上帝宣布的十诫中，第一诫就是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第二诫还说，不可做什么形象，仿佛上天、下地和地底下水中的百物，不可跪拜那些像，也不可侍奉他。所以，侍奉了基督教后，什么观音菩萨、玉皇大帝、关帝爷、财神爷、灶王爷、土地公公都不能再信了。这和中国人宽容的宗教观是不符的。更重要的是，儒家有个很重要的祭祖仪式。我们曾说过，中国古代没有普及教育，儒家道德之所以能深入每一个百姓的心中，靠的就是婚丧嫁娶这些民间仪式。其中最重要的是祭祖。在祭祖活动里，所有的家族成员要按照辈分、性别、远支、近支，在固定位置站好，按照严格的顺序行礼。这个过程是在强化每个人在宗教中的地位，把儒家的长幼尊卑靠仪式给固定下来。只有固定了人跟人之间的位置次序，然后才能谈得上三纲五常，才能谈得上各种儒家道德。所以在旧中国，一个家族的祖坟、宗庙是最重要的建筑。祭祖是最隆重的仪式，祭祖仪式搞不好，这个家族、这个村落的道德秩序就很难维持好。可是基督教不允许信众跪拜任何偶像，这个偶像连祖先的牌位也包括进去了。所以当时的中国人，只要加入了基督教，就不能再祭祖了。这么做就等于背叛了整个宗族，在当时属于大逆不道。除了祭祖外，婚礼、葬礼也是传统社会强调儒家秩序的重要仪式。结果基督教把这两个仪式包揽过来，要求由牧师主持西式的婚礼和葬礼。另外，中国传统农村的很多公共事务，如修庙、祭祀等大型活动，都是由各家集资完成。加入了教会，就意味着不能再参加这些公共活动，不再出钱，这也和传统社会产生了矛盾。这就是说，当时的百姓一旦加入了基督教，就等于和整个宗族和传统生活决裂了。那正常情况下，谁还愿意入教呢？传教的困难还不止这些，西方人同中国人完全不同的相貌、语言和生活方式，也加大了传教的难度。你可能看到过这样的恶作剧视频：有个女生在半夜里穿着白色的衣服，散开长头发，用头发遮住脸，站在阴暗的楼道里，遇到有人路过，他就半低下头，双手下垂，慢慢朝人家走过去。视频里大部分路人都以为遇见了女鬼，被他吓得半死。当然，也有少数的好汉打样一顿。我们冷静地想一下，其实这件事很奇怪。那些被吓到的人，他们究竟看到了什么？他们只是看到了一个披头散发的白衣女人而已。这幅场景虽然很怪，但并不属于超自然现象，并不能证明这个女子就是鬼。为什么很多人第一反应就认为她是鬼，就吓得要跑呢？这是因为人类的思维方式有个特点，在遇到不熟悉的事物时，会自动把它比附成自己熟悉的东西。当我们毫无防备地在半夜 里遇到一个披头散发的白衣女子时，大脑的第一反应应该是这个场景很古怪，第二个反应是立刻从记忆库中寻找类似的旧记忆来解释。于是大脑马上找到了我们曾经看过的那些日式恐怖片，马上判断，妈呀，这不就是我们看过的女鬼一样吗？这是女鬼，这是女鬼。接着大脑就调取记忆中关于女鬼的所有知识，鬼片中女鬼瞬间移动，张牙舞爪，肢体乱扭的恐怖景象马上被调取出来，安到眼前这个女孩的身上。于是我们就会错误地以为眼前这个女孩也会在下一秒里突然张牙舞爪了。对于古代的中国人来说，西方人高鼻梁、深眼眶、蓝眼睛、白皮肤、黄头发，说话呜噜哇啦，这是从没见过的古怪样子。在中国人记忆里，与之最近的形象是什么呢？正好是传统文化中的小鬼，所以普通百姓很容易把西方人当成了真鬼，这才有了洋鬼子这个称呼。西方商人还好，因为商人就是想做买卖，他们平时赚钱占便宜，吃喝玩乐追姑娘，这些行为方式和中国商人一样的。可是西方传教士的行为就太古怪了，完全脱离了中国古代百姓的生活经验。比如传教士在中国建立很多孤儿院，一方面是出于人道主义，一方面也是为了传教方便，因为孤儿可以接受从小的教会教育，很容易传教。可是这些孤儿院不仅收留一般孤儿，还收留有残疾的孩子以及年龄较大的儿童，这在我们今天看来是天经地义的事，但在当时的中国百姓看来却很难理解。中国传统百姓收留孩子多半是因为自己无子，或者孩子太小或太少，收留孩子为的是家族人丁兴旺，有人能干活，能尽孝。因此当时的百姓都愿意收留身体健全的男孩子，而且最好是尚未能记事的幼童，让他们一懂事就知道叫爸爸叫妈妈，当亲儿子养。除了极个别的大善人，很少有人会收留大龄儿童，更不可能收养残疾儿童。所以当时的中国百姓普遍不理解外国孤儿院的做法，认为外国人无利不起早，养孤儿要花那么多钱，他们不可能白干，那他们图的是什么呢？一个很合理的解释是，他们收养大龄儿童是为了割取器官用来配药，因为只有大孩子的器官才长成了。外国人办残疾人学校还收留盲童，这怎么解释呢？这些盲人学校里的中国学生，他们就是被洋人割下眼球的受害者呀。基督教还有个仪式，信众临终时要向教父忏悔，有时教父还会在临终者的头上、手上涂抹圣油，这在中国百姓看来也太古怪了。每当信教者临终，总有传教士千里迢迢地赶过来，在人家身上比比划划，这都干什么呢？不明就里的人就说，这是传教士来挖死者的眼睛。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有一年天津瘟疫，外国传教士开办的孤儿院里病死了很多孩子，尸体被草草埋到了附近的野地里，有些尸体被野狗抛出来啃咬，样子残忍，惨不忍睹。有些中国人百姓见到这些尸体，便认为这是外国人摘取儿童器官后抛弃的。正好当时又有人贩子在拐卖小孩，两件事合在一起，便坐实了外国传教士拐卖中国儿童摘取器官的传言。于是群情激愤，当地百姓和外国人发生了激烈冲突，最终百姓们烧毁了法国领事馆、孤儿院和数座教堂，打死了包括牧师、修女、妇女在内的20多名外国人和几十名给外国人工作的中国人。这是在近代史上很有名的天津教案，最后以清廷赔钱惩办当事百姓和官员，派使团道歉才算了结。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类似的谣言和冲突非常多，引起谣言的 还不只是收养儿童。西方近代社会和传统中国的另一大区别是，西方主张男女平等。清代是中国历史上等级关系最森严的时代，什么大门不出、二门不外，什么守寡、立个贞节牌坊之类的，都是那时候特流行的事。有点身份的女子都不许抛头露面，平时也穿着包裹很严、不显露身材的衣服。汉人女子还要裹小脚。那个时代的西方世界也讲重男轻女，但是比清朝要好很多。清朝的贵族女性不许随意出门，西方女性却可以随便在大马路上溜达，可以和老公挽着胳膊并肩走。维多利亚时代的女性衣服讲究曲线毕露，领子开口还挺低，动不动就露出一片雪白的大胸脯。这是这样的外国女子走在马路上，在习惯了封闭的清朝百姓看来，就几乎跟裸体差不多了。所以当时的中国人普遍有西方女子不知羞耻、男女关系混乱的印象。基督教主张男女平等，认为所有的男女信徒都是兄弟姐妹，进行宗教活动的时候不分男女，又常常在教堂内进行，外人看不到里面发生了什么。于是民间就传说，教民进行仪式时男女杂处，行淫乱之事。因为这些误解，因为基督教同儒家社会的种种冲突，导致基督教没法融入中国百姓的生活中，传教的难度非常大。结果，西方传教士们想到了一个贻害无穷的办法。当初天津教案搞得清朝上下群情激昂，都说外国人挖小孩器官太可恨，要求对外国人强硬点。但处理此事的曾国藩、李鸿章以及背后主政的奕欣，都是务实的洋务派。他们刚刚经历第二次鸦片战争的惨败，知道跟外国人玩硬的不会有好结果，于是坚持赔款道歉，以退让的方式结束此事。从此往后几十年里，清廷大搞洋务运动，对外事务都是由奕欣、李鸿章这帮洋务派主持。清廷在对教案的处理上，都延续退让的风格，尽量减少跟列强冲突。这么一来，就让那些传教士看到了可乘之机。外国人在华原本就有不公平的治外法权，现在清廷在教会和中国百姓的冲突中又屡屡退让，这导致教会在中国拥有了高于法律的特殊地位。传教士们就利用这个特权来吸引教民，凡是成为教民的中国百姓，教会都给予司法保护。当教民和普通百姓发生冲突的时候，教会就去找清朝地方官施压，要求地方官偏袒教民。要是地方官不听，教会就去找本国的外交官，让外交官向总理衙门施压。总理衙门一害怕，就去逼地方官让步，最后还是让教民得利。所以当时就有一句话叫“民怕官，官怕督府”。督府怕总署，总署怕洋人，这样一来，加入教会的诱惑力大增，在官司中吃了亏的中国百姓都抢着要入教。一位英国驻华领事举过一个例子，说在湖北某个地方有两个村子，因为一个池塘的所有权对簿公堂，一个村子在官司打输后决定全村都加入天主教会，随后神父立即要求重审，另一个村子见势不妙，决定全村立刻加入英国国教，加入教会成了中国百姓打赢官司的法宝了。这种情况从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就存在，一直到了戊戌变法中的德国强重胶州湾事件后达到了高潮。前面介绍过，德国强占胶州湾事件大致过程是，山东有百姓杀了德国传教士，然后德军以此为借口在山东登陆，非要强占胶州湾，最后清廷只能屈服。这件事最恶劣的地方在于，德国太耍流氓了。在胶州湾事件之前，列强发动战争多少要讲一点借口，虽然细研究起来未必成立。比如第一次鸦片战争，借口是林则徐烧毁的鸦片是英国女王的财产，要求赔偿鸦片。第二次鸦片战争的借口是按照天津条约的规定进行进京换约。中甲午战争的借口是清方擅自往朝鲜派兵，违反了之前的中日协定等，起码在表面上要找个清政府违反国际法的理由。但是强占胶州湾这事完全就讲不出来 以来，传教士被杀，清廷这边已经答应赔钱惩治犯人，这么做按照国际法已经足够了。德国要是不服，你可以向当地政府起诉，可以通过外交部抗议，甚至可以断交，却没有派兵的道理。再说派兵也就派兵了，可又没有赖着不走强占土地的道理。这就好比今天有个中国人在纽约被杀，美国方面也抓住犯人了，也枪毙了，甚至都赔钱了，结果我们出兵把纽约市给占了，说这地儿就借我们用上100年哈，前后完全没有逻辑嘛。实际上德国他就是懒得想逻辑，就是硬来，就是没借口，你爱怎么想怎么想。这件事更刺激了清廷的事，清方这件事更刺激清廷的事，清方没有做出任何抵抗。割让土地这么大的事，清廷之前几次好歹还都抵抗过，和列强开打之前还都很有信心。可是到了胶州安这里，清廷明知道德国人欺负人，明明气得要命，可是很清楚自己打不过，只能低头认错。而且不只是割让胶州安，清廷还被迫答应在山东的大城市和传教士遇害的村庄里，由朝廷出资修建大教堂，还要在门上刻上亲建天主教堂，并且要在多个城市为传教士修住宅。在这件事里完全没错的山东巡抚被革职，永不叙用。也就是说，德国不仅要了实惠，连面子也要走了。在学校门口不仅抢了你的钱，还要你跪下说大哥我错了。但是清廷因为打不过，就是没办法。有了这个开头，后面的列强以最后国待遇为借口，纷纷有样学样，都不讲道理了，都来硬要港口，要修路权。清廷也没有办法，只能答应下来。此时的清政府已经陷入了极为无助的境地，既无法跟列强讲道理，又无法打仗，唯一抵抗的办法只有用外交手段，以夷制夷，以流氓制流氓。结果大家也知道，就像当年三国干涉还辽事件一样，往往是列强早就私下沟通好了，被合伙算计的是大清。在这种随时随地都可能被蹂躏的情况下，清廷对于对外事务只能如履薄冰。德国强占胶州湾事件的借口是教案，以后清廷在处理教案上就越发谨慎，一律无条件的支持教会，就怕不知道什么时候来一场胶州湾事件。在这种背景下，教会的行为也就越来越过分。德国强占胶州湾事件后，一次山东某个村庄的村民为了争夺村庙发生了争斗，一名教民被打伤，结果德国传教士派人送信给县令，说有教民被打死了。县令一听吓疯了，赶紧赶到现场，发现这个人根本没死，只是受了极轻微的伤。这时传教士拿出了一份有20名罪犯的名单，名单上的人当场下跪祈求入教。于是传教士称他们为好人，说不再控告他们，然后又拿出5名罪犯的名单。这几个人赶紧向教民交出了170吊钱作为赔偿。于是传教士又马上说这5个人无罪。随后传教士又指出另外7个人有罪，要求惩罚该村900吊钱。县令为了平息事态，只能答应传教士的要求，又让村民摆出10桌酒席作为赔偿，这件事才算平息。这样的事一多，中国内的百姓，尤其是教会势力兴盛的山东、河北一带百姓，很多人都加入了教会。传教士乐了，乡绅们怒了。教会虽然让很多中国人入教，但是教会同中国传统社会之间的隔阂问题并没有解决。教民们不祭祖，不参加中式婚礼和葬礼，不为修面等公共事务掏钱，使得教民被普通村民排斥。更关键的是，如果说一些村民是为了诉讼获胜才加入教会，那说明他们原本在诉讼中不能获胜，而那些负责裁判民事纠纷的都是本村的族长乡绅。也就是说，很多中国人之所以会加入教会，是因为他们之前同乡绅有矛盾，现在有了教会撑腰，这些人免不了要报复，所以教民和当地乡绅之间普遍存在激烈的矛盾。在以乡绅为首的老实百姓看来，那些加入教会的人都是些违法乱纪的二鬼子；在教民们看来，乡绅都是处事不公、仗势欺人的土豪恶霸。 随着时间推移，两者的矛盾越来越激烈。传统农村的宗族乡绅除了要维持秩序外，还担负着提供社会福利的任务，如大宗族常有一些公用的田地，用来资助本族中的贫苦人家免费供族中的孩子上学，诸如修桥补路、挖井引水一类的公益活动，也常由本地的乡绅挑头承担。既然教民同普通村民决裂，村民也就把他们排除到社会福利之外，不允许他们使用公用的水井，不借给他们农具。教民的孩子被称为小鬼子，村民不让自己的孩子同他们玩，不许他们进入私塾学习。在这种敌对情绪中，一旦村民之间出现纠纷，或者谁家丢了东西，都会引来村民和教民的严重对立。慢慢的，在那些被教会渗透的地区，中国百姓分成了乡绅、村民、教会、教民两个部分，这两个部分互相对立，互不各不相让。传统村民这一方人数多，占有的田地多，因为大部分乡绅在他们这一边拥有道德优越感。但是，教民的背后有外国教会，当双方发生冲突的时候，占便宜的往往是教民。在这个局面乍看上去好像双方各有优势，实际上教会对乡绅统治的破坏是致命的。在过去，乡绅是地方冲突的唯一仲裁者，村民有了矛盾，都找乡绅决定谁对谁错。现在多了一个护短的教会，哪个村民被乡绅处罚了，转头就去加入教会，回过头来就报复。这乡绅以后还怎么管理百姓？先生靠儒家道德来维持统治，乡绅在处理民间纠纷的时候，虽然也有杀人、杖责、监禁等残酷刑罚，比如偷情女子往往会受到残酷的折磨，但日常的普通纠纷大都不涉及酷刑，因为酷刑是法家的手段，儒家讲的是礼，乡绅要尽量用礼的手段去处罚人。用礼怎么处罚人呢？就是赔礼道歉。乡绅在裁判完纠纷后，输掉的一方除了要赔钱外，还要摆一桌酒席，把各家有头有脸的人都请来，当众给赢的一方敬酒赔礼，赢的一方才算真正扬眉吐气。教会刚开始干涉官司的时候，对村民要求是赔偿物品，最早赔偿的是教民礼拜用的席子，价格很便宜，老百姓可以承受。但是后来，久居中国的传教士也懂得了中国人最看重面子，他们开始要求打败官司的村民办酒席宴请教民，甚至有的神父要求把酒席开在教堂里，受罚的人必须跪着为教民奉上食物，同时还要击鼓放鞭炮，以炫耀教会的权威。更过分的是，有时被逼道歉的就是乡绅族长本人，这种行为给乡绅统治带来了致命的打击。为什么呢？一般的民事纠纷其实很难分出明显的对与错，比如两个儿子争夺遗产，互相指责对方不孝，不应该分那么多，这孝与不孝分辨起来就太难了。比如这家指责对方，你们净给老人吃素的，你们两口子自己偷偷吃肉，那家就反驳说老人就爱吃这口，吃肉不好消化，你连这都不知道，就说明你没伺候过老人。这家说我每个月给老人送粮送米，邻居都瞧见了。那家说老人天天饿不着冻不着，谁馋你那口吃的，你每次来都绷着个脸，不给老人好脸色。这家说你这个死不要脸的，我那是绷给你看的。妈呀，这样吵下去没完没了，谁能分辨出谁对谁错？老人留下100贯钱，给大家分60贯公平，还是分61贯更公平？这根本没有正确答案。如果这件事放到今天，就需要受过专业训练的律师，经过长时间的取证和法庭辩论，耗费大量的人力来判断。这在司法系统几乎不存在的古代乡村里，怎么解决呢？就是找几个德高望重、最受尊敬的乡绅族长，让这些老人说句公道话，因为这些人平时就是道德 模范，就受尊敬。他们的裁判能得到大部分乡民的认同，这时候不服气的一方也就只能接受现实了。也就是说，乡绅之所以拥有维持地方秩序的能力，是因为他们在乡村里德高望重。但是现在，教会逼乡绅向教民请酒席，甚至下跪道歉，这不仅是对乡绅个人的侮辱，更是对乡绅威望的摧毁，对乡村道德秩序的破坏。这就好比今天在学校上课的时候，有一个邻班老师把你们班的班主任拎到讲台上，让班主任当着全班面给他跪下来叫大哥。就算这个邻班的老师有道理，他这么一做，你想想，班主任以后还怎么管理全班同学？谁还听他的话？所以，外国教会的种种做法，对清末乡村秩序的破坏是毁灭性的。他们彻底摧毁了乡绅统治乡村的根基。从此以后，乡绅没法再维持基层秩序，没法保护那些遵守儒家道德的乡民了。这就会造成什么结果呢？答案在前面已经说过了。在讲太平天国的时候，我们说过，当官府乡绅没有能力保护基层百姓的时候，一定会有百姓自发组织起来维持秩序。具体的表现就是各种民间秘密会社。从嘉庆开始，中国各地陆续出现了白莲教、天地会、捻军、哥老会，都属此列。教会问题也是一样，当普通百姓在受到教民欺负，当乡绅不能保护百姓，官府不能主持公道的时候，那老百姓怎么办？就只能自发组织起来，自己保护自己了。这就是义和团的雏形。早期的义和团是以民间宗教和民间全会的形式存在的，直到今天的农村仍有这样的现象。谁家的年轻男人多，能打架，谁家在村子里就不吃亏，反之就会受欺负。说白了，就是拳头决定地位，在古代更是如此。一个庄稼汉要想提高自己的社会地位，除了读书发财这两个概率很小的途径外，最好的办法就是练拳，能打架。在家乡里，能打架就不挨欺负；出门在外，能打架就可以减少被抢劫的几率。尤其是在地方政府难以维持社会秩序的年代里，练拳对于自保就更为重要了。在古代中国，一到了兵荒马乱的年代，就会有大量百姓找人拜师学拳。这些学拳的村民聚集在一起，形成了拳会。拳会既然是学拳的组织，也是百姓的互助组织。当成员受到外人欺负的时候，大家就组织起来反抗。在清末的山东、河北等地，就有很多这样的拳会，他们逐渐被称为义和拳或者义和团，他们的成员被称为拳民或者团民。这就是说，义和团是一种民间自发的拳会组织，它和太平天国不一样。太平天国是一个组织严密的政权，有最高的领导，有层层机构，一声令下能够统一行动。义和团则是以乡村为单位的松散组织，附近几个村合成一股，推举一个人当大师兄。这就是一支义和团队伍。各义和团之间有时也会相互联络，组织一些大规模的行动，但大家都是临时行为，大部分时候是松散的。义和团在山东、河北地区迅速壮大，根本原因在于教会对这个地区的渗透最严重，当地乡绅和地方政府无法维持基层秩序，无法保护没有入教的百姓。教会的势力越大，教民对村民的攻击越严重，加入义和团的百姓就越多，义和团就越壮大。以往义和团这种民间会社对于朝廷来说肯定属于非法组织，因为普通百姓最大的敌人往往是强迫他们交税的政府和乡绅。但是这一次，义和团和乡绅的利益大体是一致的，大家的敌人都是教会，所以在这些地区，义和团打出了扶清灭洋或者顺清灭洋的旗号，表示我们不和政府为敌。我们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各个义和团 组织逐渐改名为义和团，取的是团练的团，这让起码表面上我们是政府支持的合法民兵，有不少乡绅也支持义和团运动，甚至加入义和团。由于乡绅不是义和团的敌人，甚至主动为义和团提供钱物，提供道德上的支持，所以义和团壮大速度也要比过去的民间会社更快。另外，义和团的壮大还和当时的经济形势有关，我们不难理解，百姓收入低，加入民间社会社的动力就越大。偏偏这些年来，清朝的整体经济情况亦是一天比一天糟，尤其是甲午战争的巨额赔款远超清廷的承受能力，老百姓早就被压榨到极限了。对于普通百姓来说，更直观的压力还有外国的经济入侵。两次鸦片战争后，西方商品终于可以畅通无阻地进入中国市场，工业品的竞争力自然跟自然经济下手工产品的跟手自然经济下手工产品根本不在一个级别上。外国的棉布售价仅为中国土布的1/3，质量却更高，这样一来就有大批的手工业者失业。到了甲午战争后，列强在中国大规模强占土地，驻扎军队，为了能快速运送物资，军队还大规模修建铁路，这又造成了铁路沿线大量的船夫、纤夫、车夫、脚夫和客栈店主失业。其实从长远的角度看，外国工业商品进入中国对中国经济是有一定好处的，外国商品的性价比更高，等于让中国的消费者用更少的钱、更少的成本获得更大的收益，消费者因此省下的钱会用来投资或者购买其他商品，比如买衣服用不了这么多钱，多余的钱可以去盖房子，这也就扩大了其他行业的效益，因为盖房子人越多了，砖头的价格也就提高了，其他行政效益增加会刺激该行业扩大生产，砖头的销量增加了，砖厂会招聘工人，砖厂招聘工人扩大生产，这会创造更多的就业岗位，那些因为外国商品入侵而失去的就业岗位会在其他行业得到补偿。因此从长远看，外国产品入侵其实能搞活国内的产业，让全社会都受益。同样的道理，修建铁路能够降低沿途运输成本，外国经营者把铁路租给中国商人，中国商人就能用更低的成本运送货物，降低产品价格，对整个社会的经济也有好处。但是这些好处是从宏观、从长远的角度来说，从微观的角度讲，并不是每个中国人都能因此得利。那些扩大了规模的行业，他们所创造的新岗位不可能正好还给那些已经失业的手工业者。比如一个扩大生产的砖厂，他更愿意去招聘一个浑身是力气的壮小伙，而不是一个在家织了一辈子布的老年妇女。所以这些外国商品的进入、铁路的修建，导致大批中国手工业者和交通业者失业，生活水平降低，他们自然会加倍怨恨外国人，再加上山东、河北地区又出现了大规模的自然灾害，更加刺激了义和团的发展。义和团另一个吸引百姓的地方在于他宣称拥有神力。我们今天都知道世界上没有鬼神，没有咒语仙术，但这种唯物主义观点是在最近50-60年里才普及的。在漫长的中国历史里，中国古代史里，上到高级知识分子，下到普通百姓，大部分都以为神鬼是真实存在的，所以宣称拥有某种神力的中国古代民间会社最有效、最常见的宣传手。所以宣称拥有某种神力是中国古代民间会社最有效、最常见的宣传手段，从当年的黄巾军一直到太平天国运动屡见不鲜。义和团是一种自发的民间组织，它常常选择在农村集会的时候宣传，在一块场地上公开练拳，借此招揽百姓加入。既然 目的是招揽人，练拳就有很强的表演性，就像是跑江湖的卖艺赚钱一样，赚钱多少关键不是功夫本身的真假，而是表演效果能不能抓住人的眼球。这种表演与其说是武术，不如说更像是杂技和演戏。在太平天国中非常重要的神仙附体，也是义和团最喜欢的表演项目。既然是面对普通百姓的表演，附体的神仙也就得符合普通百姓的口味，都是些戏曲里常见、最常见、百姓最喜欢的角色，如《西游记》里的孙悟空、猪八戒、二郎神，《三国演义》里的关羽、张飞、赵云，《封神演义》里的哪吒、姜太公，《水浒传》里的武松、鲁智深，《八仙过海》中的八仙，甚至还有戏曲里的黄天霸。附体的过程也充满了戏曲元素，有人敲锣打鼓，有人焚香祷告。附体后的全民浑身摇摇晃晃，说话咿咿呀呀，动作和语言都如同在唱戏。一旦附体后，附体者就宣称自己拥有了各种神奇的法力，其中最著名的就是刀枪不入。义和团的刀枪不入其实是卖艺拳师常用的戏法，这种戏法用江湖的术语叫做半星半尖，所谓星就是骗人的假玩意，所谓尖就是真本事。半星半尖就是有一半是真功夫，有一半是骗人的。在今天的武术杂技团体里，仍旧能够见到类似刀枪不入的硬气功表演，这是刻苦训练加上特定技巧才能实现的表演效果。刻苦训练指的是表演者通过锻炼身体，增强被击打部位的肌肉，就在被击打的时候绷住肌肉，增加抗击打的效果。特定技巧指的是刀砍下去的时候要垂直于被砍部位，砍人者把刀高高举起，快速落下，看上去很用力，在接近被砍者的一瞬间要收力。这是一半真本事，一半靠骗术的技术，表演效果最好。义和团还加了新的花样。过去所说的"刀枪不入"里的"刀"和"枪"指的是冷兵器的大刀和长枪，到了义和团里，为了针对外国人，就把"枪"改成了外国人的"洋枪"，表示我们义和团不怕洋枪。表演的秘诀是把"枪"里的金属子弹换成不伤人的"绿豆"，还有一种更有技术含量的"假子弹"，用香灰团成球，外面裹一层铁砂，从表面上看就知道是真铁子弹一样。等子弹打出去后，香灰变成一股青烟，不留痕迹，外国人不容易看出破绽。挨子弹的人还可以事先在手中藏一个真子弹，用手捂热，等到同伴开枪后，做出空手接子弹的动作，然后当众出示这枚热子弹，俩人合作天衣无缝。除了刀枪不入外，有的义和团还声称能治病，只要把他们提供的符纸烧成灰，河水服下就能治百病。又或者打仗受伤出血，一旦义和团的符纸一贴，义和团的符纸就血就止住了。免费治病是民间宗教用来吸引人的一贯把戏。义和团自然也不能免俗，当然后来义和团真跟洋人开战了，这种刀枪不入的神话就不攻自破了。只要对方一放真枪，再英勇的团民都会倒下。可是对于这一种情况，义和团领导还是有办法解释。一种解释是那些被击中的人曾经做过偷盗奸淫一类的事，犯了义和团的借条，功法都不灵了。一种解释说女性阴气太重，义和团进攻是因为附近有义和团发功失败，是因为附近有妇女的污物，比如有人泼洒妇女来月事时用过的洗澡水，或者携带女子月经时使用的巾布，或者仅仅是因为有妇女路过，甚至下雨都可以成为理由。有一次义和团对外解释是因为天上下雨，所以神灵不附体。又有一种解释说，你别看那些全民被打死了，其实过几天就会复活，万一 几天后尸体腐烂生虫，被百姓看到，还会解释说这是随老祖师入终南山了。那是个没有照相机也缺少报纸的时代，百姓传播消息几乎还靠口口相传，淳朴的百姓不可能亲身去检验这些解释，这套说辞堪称无懈可击。义和团在利益上符合百姓的需求，在思想上迎合普通百姓的口味，在清政府乡绅失去对乡村统治的同时，义和团也就不可阻止的壮大了。